我们上次在这里讲的是关于耶稣降生和钉十字架的预言，今天晚上呢，我们还是要讲耶稣基督降生的历史。所谓历史，就是是不是一个事实。因为耶稣基督这一个名字啊，自从他降世以来，就一直是被人议论最多的一个名字。不管是古今中外，不管是他在世的时候，还是他升天以后，这1980年来啊，耶稣基督的名字一直是议论的中心。有千万个忠实的信徒愿意为耶稣的名字献上自己的性命。人家说不信一信耶稣，叫他跪拜偶像他不干，杀头也不干。反过来有许多人就咒骂耶稣的名，就设法要杀害一切信耶稣的人。过去逼派耶稣教的罗马皇帝何止几个，先后有十个之多。
头一个名叫尼罗皇帝，是个残忍的家伙，
是杀害保罗和彼得的尼罗皇帝。
后来他自己也没有好下场。
但是这些我们暂时不谈，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就是我们现在信耶稣，有人呢会来向我们提出种种问题，可能到现在为止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不过呢迟早你会碰到的。有人会说，你们信这个靠不住啊，有一些学者甚至教会的神学博士，他们说四福音都是捏造的，耶稣也根本没这个人，历史上根本不是个历史人物，都是当时一批人呢随便捏造出来的。好，面对这种话，你可能拿出什么根据来证明耶稣基督确实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这么几十年？今天晚上为了兼顾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我们提出一些证据来。第一个证据就是所谓内证，内证就是圣经里头找到的一些证据。上次我们讲的那些预言呢，我们算讲过了，今天就不提了。我们讲的就是新约圣经里头的记载，有哪一些证据证明耶稣的确是生活在世上，的确是按照这个四福音所讲的生在伯利恒，是童女生的，而且到了他34岁的时候钉十字架，后来又复活了，又升天了，这一切是不是历史的事实？正因为耶稣基督一生，从他生下来一直到他升天，有许多很难解释的神迹奇事，故此有许多自以为有学问的人就说，这是骗人的，这是假的，骗人小孩子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来研究一下。第一，新约圣经里头一开头就有四个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个福音书都是讲论耶稣基督的一生和他的牺牲、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我们第一要注意到的是，任何人在古时候，就在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写一卷书是不容易的，而且没有人替他出版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术，所以在那一个时候要人写这么长的福音书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还有一件，他既然不能出版，他写这个对他有什么好处？ 我们就知道，在现在啊，我们任何人写一篇稿子也好吧，要说写一本书了，只要是作家啊，一般写作的人，他是靠这个吃饭的。他写一篇稿子，他投到报社，希望报纸登出来，多少拿一点稿费。他写一篇小说，他希望小说出售，能够也搞到一笔钱，他是靠这个吃饭的。那么那个时候，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几个人写福音书，他拿到什么好处啊？可以肯定说，在经济上是一点没有什么收入的。那他写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路加福音啊，做一个例子吧。路加福音第一章，我读给各位听啊，从第一节读起。提阿非罗大人呢、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是一个有学问的一个医生，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不是十二个门徒之一，但是他是个热心的信徒。他认得一个提阿非罗大人，也很可能是一个有学问的、一个有地位的人，信主的。这个人他要路加给他调查一下耶稣的一生究竟是哪一些是可靠的事实，所以路加就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就写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写给一个人看的，就是提阿非罗大人，但是里面的字数的确不少，他费了不少的心血把它写出来了。这一段开头的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这些写福音书的人，他们不是以什么拿稿费或者是骗一点钱，我们说骗小孩子骗人，你总要骗点好处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在那个时候你写这种东西骗不到什么钱的啊，肯定的。所以呢，这个路加他写这个，他的目的他讲出来了，因为有一个朋友要知道确实发生的这些事实，他就做了调查。你看他调查的多么详细啊！第三章第一节，我读给各位听。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哥尼地方分封的王，吕三列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上帝的话临到他。你看他这个人调查的很详细啊，他说那一年呢、啊，就是罗马皇帝叫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那个时候啊还没有什么公元前公元后了，我们现在是1980年，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这种年代，他们就根据当时皇帝做完到第几年。这个时候呢，路加写的时候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了，所以他回去调查确定约翰开始传道给耶稣施洗的就是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的事情。现在有很多历史家就根据路加福音这个记载，就去查考提比留在位十五年是哪一年。他们查出来他的父亲奥古斯都是公元14年死的， 公元十四年，这个是历史上考察的道理。提比留是儿子，十四年他父亲那是八月里死的，儿子一得知他马上就接替父亲，所以那一年就是提比留的头一年。他那个头一年过了，再过十三年啊，这头一年不算，再加十三年就是过了十四周年，到了第十五年，正好呢就是公元二十七年啊。这个公元二十七年跟我们上次算的那个七十的七对上号了。你们记得我们这个图啊，约在四百九十年，从出力建造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啊，然后就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一共六十九个七，到公元二十七年，耶稣基督受洗，圣灵降下来，上帝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布，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历史跟预言对上号了，而且这一个记录再一次向我们证明，这个福音书是历史记载，不是什么神话故事。神话故事不是这么写的啊，我们都知道是吧，什么西游记啊，什么孙悟空啊，这些故事跟福音书根本是两码事。你看他对历史的考察多么详细啊，哪一些做什么分封的王，这些地方啊就是各个省份，每个省份呢、啊、皇帝封一个王啊，他说在这十五年那个地方谁做王，那个地方说谁做王，他把这些王的名字都列下来。那么这是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内证之一。还有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就这个四福音书啊是四个见证人对一件事情的见证。我们知道比方说路马路上发生一个交通事故了，假使是很严重的事故的话，需要到法庭解决的话，法庭就要找证人，是不是啊？就在当时什么人看到这个事故的证人越多越好，一个证人不够，两个好一点，三个更好，四个差不多了啊，四个人看到的那就相当靠得住了。那么遇到这种交通事故啊，四个人可能是从四个角度看的，是吧，一个从这里一个从那里怎么看的，他们看到的不能够完全是一致的，四个人讲的总有一点出入吧，但是就是他们的出入啊，尽管有一点，但是这四个见证人所写的见证证明有过这一回事，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四个福音书也是，四个福音书里头有一些记载有出入啊，比方说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钉上一个牌子啊，这个牌子上写的什么字，
马太说是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马可说是犹太人的王，路加说是这是犹太人的王，约翰说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可见四个人的不完全一致。
但是呢你再去看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呢，
这块牌子是用希伯来、罗马、西里尼三样文字写的。
为什么希伯来文就是当地的犹太文字啊，犹太人的文字，还有官方文字是拉丁文，还有当时普遍流行的文字就是希腊文，三国的文字。所以呢有的记载一国的文字所写的，另一个记载那一国文字，有出入，但是这一点点出入证明有这回事，这是一点。第二证明啊，这四个见证人呢、啊、没有先呢核对一下啊，就好像先预谋啊，说我们啊，我们退一步说，比方说他们就是要 要写一篇神话故事骗骗人的话，那他们这样核对一下，你写的跟我的不能够矛盾呢？没有啊，你都有一些地方看起来矛盾，有些次序颠倒了等等这些问题，说明什么？这四个人没有进行预谋，没有进行核对。我们今天把它核对一下，知道有这一回事，这个是历史记载。好，那么这个是内政啊，我就讲这么一些啊，因为时间缘故还有很多。关于外政，我有两个。外政什么意思呢？就别的历史家，当时的历史家，就是不信耶稣的人写的历史，这是信耶稣人写的，那他可能是有偏见啊。那么现在我们看看两个不信耶稣的历史家写的，头一个是罗马历史家叫塔西图，塔西图，塔西图，他写历史的时候在公元一百年左右，公元一百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公元三十一年，保罗啊遇难就是牺牲大概六十多年啊，六十七年左右。所以塔西图写历史是在保罗去世以后大概三十多年，你那时候啊时间不长。你们听我读他这一篇见证啊，这个塔西图写的，这个是写的谁的历史啊？不是写基督教的历史，他是顺便带了一笔，他讲的是尼罗皇帝的历史。尼罗皇帝就是杀害保罗和彼得的尼罗皇帝，他这是揭露他这么一段话啊，不是任何从人而来的掩护，不是任何王公赐予的财物，更不是任何献于神明的赎罪祭，能使尼罗避免民众的非议而相信他没有放火。因为尼罗皇帝啊，他看到他那个罗马城啊，这个房子太糟了，太不像话了，他干脆他说我把它烧掉，重新建造一个罗马城。他这个罗马皇帝啊残酷的很，他结果他派他的士兵下去把这个民房啊都烧了，放火烧了，烧了这个民愤呢大得很。结果呢，为了平民愤呢，他就这里说啊，他造谣啊，说是基督徒把他放火的啊，放火是基督徒。结果他就借这个因子啊，就展开啊迫害这个基督教啊。这里说，因此这个历史家写的啊，因此为了压抑谣言，他就捏造罪名，以剧烈的残酷处罚那些通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的创业人，讲基督徒的创业人，在提比流王朝，刚才就写讲的啊，提比流王朝时代，被犹大巡抚比拉多以罪犯的名处死，看见吧？就在那个时候，公元一百年，有一个历史家证实有这么一回事。耶稣钉十字架，这些基督徒的人，这些叫做基督徒的人，就是信奉这个啊耶稣的。还有一个人是叫约瑟夫，约瑟夫呢是个犹太历史家，约瑟夫他比这个塔西图还要早一点，他生在大概三十多年，公元三十多年，死了大概在八十几年，八九十年，所以他写这个历史的时候，也是在保罗
殉难不久之后。
约瑟夫啊，在这里啊就有这么一段话，你们听啊，他也是不信耶稣的，他说大约在那时有个名叫耶稣的智慧人，因为他能够行异能，也是喜欢接受真理之人的教示，他招引 跟随他的人有许多是犹太人，也有许多外邦人。就那位基督当比拉多接受我们首领的建议判他钉十字架时，所有爱他的人起先并没有离弃他，因为三天之后他复活向他们显现，正如圣先知曾经预言他千万奇迹的一个，同时因他的名而被称为基督徒的那种人直到现在仍未灭绝。这是约瑟夫讲的，
这是两个可靠的旁证，证明耶稣的确在历史上出现过，
就是当时的历史家啊做的证见证。我们到这里呢就告一个段落。现在呢我同各位研究啊这个耶稣基督同女生人的问题啊，因为这一个问题呢也有啊很多议论呢、啊、甚至有很多是自称是神学博士的所谓新神学派就不相信这一点，他们认为这个哎也是骗人的，他们认为不可能。但是我们信圣经的人，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相信这一个神迹在上帝并不难呢、啊。啊，既然是上帝做的事情，那有什么难相信的呢？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在创世纪。在创世纪啊就有这么一段话，上帝对那个引诱夏娃的魔鬼啊，他附在蛇身上引诱夏娃犯罪，上帝就发了头一道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讲的是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呢指的就是耶稣。在那个时候人类只有啊男女两个人的时候，他们犯了罪，上帝就给他们得救的指望，他们得救要在于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他要伤这个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蛇的后裔也伤了脚跟。耶稣在什么地方脚跟受伤？在十字架上。但是在他脚跟受伤的时候，魔鬼受了他的致命伤，魔鬼的最后的灭亡注定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保证一切悔改的人能得救。后来以赛亚书里头有这么更明确的预言，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再明确的没有了吧，这也不是什么暗号，也不是什么暗示，他明说主亲自给你们一个兆头。这话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大概800年讲的，故此福音书记载这个这件事情不是临时想出来的办法，而是应验圣经的预言。我们看马太福音这段记录，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两个字，耶代表耶和华，稣就是救恩啊，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你看，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在路加福音还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记载，关于玛利亚这一段经过。路加福音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在希伯来书2:17-18，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还有一节圣经记载，希伯来书4:15，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